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在周末，我跟我们王老师，
哎，大家好。
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儿。今天是我们正式节目的第200期啊，所以在最后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单元，稍微我们从我们仨的角度回顾一下200期。当然，我们听众里面如果有什么想法，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啊，就是这200期跟下来，差不多4年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单元或者是话题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可以看到后台的数据，但那个数据我觉得参考价值一般啊。好，今天照例是有一些新闻来开场。第一个新闻是我们的邻居日本啊，最近正在解散议会，重新大选。就是日本在历史上解散议会大选这件事情，其实不算特别的稀奇，因为日本的内阁制，首相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名义上呢是天皇有权下诏书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但是天皇实际上并没有这个权力，因为他并不能主动这么去做。那实际上呢是内阁建议天皇去解散议会，他必须照做。然后内阁呢，表面上看是内阁的集体决议啊，但是日本的制度又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内阁的所有成员是首相来任免的。所以当首相说我要解散议会的时候，如果有任何一个内阁成员不同意，他可以把他换了，然后自己兼任啊。所以实际上这个解散议会就变成首相的一个权利了。那这一次高市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去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首先是今年议会正式开张，就是1月23号，议会刚开张就不用开会了啊，我们解散了啊，就这个专门有个词儿叫冒头解散，就是每年刚开始开会的时候就解散，啥也不干就解散，而且呢留给大家选举的时间会非常非常短，就在2月8号就投票，大家就只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准备，而且呢一般来讲议会和内阁开年的时候都很忙。啊，因为去年把这个预算案定下来了，那新年就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要细化怎么花钱，整理各自的今年的任务，然后分别的提出各种各样的议案，所以很少有这么做的啊，就是在年初就紧急的解散。那他为什么现在要解散呢？其实我们之前节目里我们说了啊，就是我们认为的话，他现在的状态比较微妙。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啊，他现在所处的这个状态。他可能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再往后拖会越来越不那么好，所以大概就这么一个状况，他们正在紧急的紧锣密鼓的进行各种各样的竞选当中啊。关于这个事，你们两位怎么看？
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会儿又搞一个，一会儿又搞一个。然后呢，我也有点那个，在这个小宇宙的评论区啊，有一位听友还对我友善的建议，让我少看点那种东西。所以其实我还是看了一些，看了有一个叫什么石坂明夫的一个著名的日本右翼，发了帖子在讨论这个，当然他在吹捧了，说是这个高市非常的伟大，了不起。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来解散议会，证明他怎么样，多获得民心，多能够操控或者说是掌控全局。所以这是，然后按照日本的传统，在议会解散的时候会三呼万岁，就那些议员们会三呼这个万岁万岁万岁，然后再解散。然后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伟大的传统什么什么的，反正就听他那里瞎吹。
那哥们儿是个标准的军国主义者，
对，
常年待在台湾的，
嗯。
很多台湾人还非常的尊敬他啊，就是他说什么都当个宝似的。
因为他说的话特别对台湾人的胃口。今天我还看到他一个帖子，还说什么中国的军队只是一个数量，但是台湾的军队更有质量什么的。
那他们最好信这个啊。
最好信。
我比较感慨的有2点啊，一点就是现在日本的整个政坛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媚宅。这个怎么说呢？就我看到潘金莲老师有发一个微博啊，他就在讲说高市上街去助选嘛，讲了一段，甚至抹眼泪，下面的听众非常的感动啊，就有粉丝问他到底讲了啥，他就转述了一下，他说主要是喊口号。口号怎么喊呢？就新纪录、马莫路、自由库纳路，就是 日本人最喜欢喊的那几句，如果大家看过一些日本的热血漫画或者动画的话，这几个是一定听过的。新纪录就是相信，
马
波鲁就是守护，斯尤库纳鲁就是变得更强，相信守护更强，国家只有托付给我才有救啊！然后就抹眼泪，然后下面支持者就大感动，喊姐姐加油，姐姐加油啊！就这样，就是
这也太。热血日本热血动漫里面就是这种东西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非常非常的二次元。但是你们再套一下高适的年纪和外观，就觉得特别的违和。
对的，对的，对的，真的感觉非常奇怪的一件。
然后他也讲了一些内容，但实际上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他讲的内容就是说啊，现在日本病了，日本有非常多的问题，但不是日本不行，不是日本的国民不行，而是有乱臣贼子。啊，我们日本有着大家难以置信的梦一般的强力科技，这个是原话。这个我们跟美国啊，我爱美国，美国也爱我，日本一定行的啊，就讲都是这种东西，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这个就折射出他现在的一个状态。他为什么被推上台？当然，一方面是右翼的势力联合起来要推他，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项。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人现在显然对现状是不太满意的。尤其是过去几十年试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政治家，但是都不太行的样子，包括安倍最后也不是很行。所以大家在想，我们要不试一个从来没试过，这其实很正常，就跟当年选 Trump 上台的人的心态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现在的优势就是他什么都没做。他虽然上台已经好几个月了，但是除了挑事儿，然后被中国揍以外，基本上就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他许了一些愿，比如说要发钱啊，比如说要减税啊等等，他说了一堆这种东西，但是都还没有实际做啊，实际做起来还是有问题，这个就很难说。但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优势，就大家还有幻想。如果时间拖得更长，大家就会怀疑说你不是什么都没做，是你做不了什么啊，那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那他现在的竞选呢，就基本上是付诸于刚才说的相信的守候的力量。我们一起变得更强，就这种口号性的东西，这种东西日本人其实是非常吃的了，非常买账的了。比如我挺喜欢的有一部番剧啊，叫什么来着？小魔女学院。小魔女学院非常有意思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 ，B 站有的，还是蛮有趣的一部番剧。那个里面的主角呢，实际上就是那种不太有天赋的，实际上没有魔力的一个小魔女，但是她想学成魔女嘛，就跑到学院里面去学习。然后这个片子里的一句名言就是“相信的心就是我的魔法
”，就像我觉得那个
就是只要我相信啊，我就有魔法。所以日本人其实比较吃这一套啊。高适现在在他的政治宣誓，包括他的媒体的这种操控上面，其实都非常非常的走二次元的路线。这个就让我非常感慨。大家知道，二次元的这个亚文化其实虽然各地都有啊，欧美啊、日本都有，但真正发扬光大是在日本。它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边缘、非常小众的亚文化啊。那个时候的标准的叫法叫 otaku 啊，otaku 是日语的一个简缩的叫法，它的意思是御宅族啊，就是一天到晚闷在家里面，不和任何人来往的那种很孤僻的人。但是实际上，这个名词不能表达它的实际的含义。它实际的含义就是，这帮人其实在自己的圈子里面是很乐的，他有很多自己的东西。比如他们经常说我们很情强，什么叫情强？就是情报能力很强，什么都知道，然后你问他个什么事，他能头头是道的讲很多东西出来。这个最标准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生活大爆炸》里面的谢尔顿。就谢尔顿，你去问他一些流行文化啊，什么《Star Trek》里面的谁谁谁，他有什么样的历史等等，但说的非常的清楚，一般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对
还
的，
有包
很
括
期待。
像《头号玩家》那个电影版里面，男主角跟女主角第一次见面啊，女主就问了男主一堆问题，就说啊，那个 Oasis 发明者啊，他最喜欢的专辑，他最喜欢的一首歌，他最喜欢的卡通人物是谁啊？然后这个卡通人物的那个座驾摩托车是什么型号？都这种问题啊。所以所谓当年的御宅族是在自己的那个亚文化里面是这样的一种形象。然后他们呢就不太合群啊，在社会上，别人不太喜欢跟他们交往，他也缺乏那种传统的社交技能。但在他们的那个世界里面，社交能力其实很强， 他也看不上，他觉得那帮社会上的人什么都不知道啊，他们称之为叫情弱，就是情报能力很弱，屁都不知道，只知道日本自己点事儿啊，我们全世界的事情都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御宅族是一个很小众但是很特殊的群体。但是后来呢，日本人就发现这帮御宅族其实很能花钱，你做点什么东西很能从他身上赚到钱，这帮人有消费能力，又不喜欢消费任何世俗的东西，整点玩具啊，文化性的周边啊，等等等等，可以赚他们很多钱啊。所以从公司从产品各方面就开始迎合这个群体。但是迎合这个群体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还不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所以媚宅啊，媚就是献媚啊，那个媚啊，宅就是这个御宅族的这个宅，媚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不是一个好词儿。当年有某个游戏出来的时候，因为画风过于二次元，就被称为过度媚宅，有一些老粉丝就不喜欢它啊，就还有这种事情。但是在今天这个已经完全不是事儿了，就是首相的候选人在公开的极度的媚宅，反而日本的二次元文化这个东西已经完全不是亚文化了，是一个流行文化，非常的正统的流行文化了。然后这个群体里面又被分成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就属于那种老一派的原教旨的 otaku， 他们是看不上新涌进来的这些所谓二次元粉的啊。但是新的这二次元粉也不管你们那些老家伙是在玩什么，反正我们现在就是啊，于是最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粉圈的一个状态。像现在高市的情况就是非常非常粉圈的啊，这个就涉及到第二个我比较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啊，就这次日本的选举，很多专家都认为是日本战后历史上最难预测的选举。现在高市的这一派，从大赢到小赢到小输到大输，这四种可能性基本上都存在，而且基本上就是正态分布。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很多因素，就像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说过的，就日本的整个政治的格局已经被破坏了，就它已经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政治逻辑了。为什么他有可能大赢呢？帕尼老师就说，大赢的可能性就是有足够多的日本人跟着他一起发癫。
嗯，
但是他又说，现在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就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跟着一个疯子发癫是不太现实的，但现在真有这个可能性，尤其是在互联网这个时代，很多声量会被放大。但是他也有可能大输，大输的可能性是这样的：第一，因为他原来那个盟友他破了嘛，然后另外换了一个盟友，他换这个盟友呢，在议会的席位上给他补足了，使他接近半数。但是在选举这件事情上，这两个是远不如之前那两个的配合那么好的。以前那两个的配合，自民党这边有中央的一些资源和权力，另外那个他们是民间的社区的力量比较强，善于下基层走街串巷拉选票，就在基层的选举当中，在小选区的选举当中是比较有优势的。而现在跟他配合的大阪维新会其实跟自民党是没有这种互补关系的，他也要选举，自民党也要选举，他们实际上还是互相竞争的，所以在这方面很可能不能补上以前那两个党合作的优势。另外呢，有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高市这一次呢，一次性的提名了30多个地区的议员的候选人，都是之前在黑金丑闻当中被曝光过的。就是在前年和去年，内阁为什么会下台，很大因素就是爆出了自民党系的派阀的黑金的丑闻。那这些黑金丑闻里面就有大量的资深的议员和党内的高级干部是牵涉进去的，当时这些人就被一股脑全抹掉了啊，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相当于高市把他们重新想提上来，这件事情很多选民是非常不开心的。所以在这个选举启动之后不久进行的民调当中，高市就有史以来他上任之后啊，第一次民调一次性下降了10%以上啊，这个就跟他想要扶植这批黑金的议员有很大的关系。这两个是对他不利的因素。那为什么有可能小胜小败呢？就是因为他使用的这种网络化的粉圈化的非常二次元式的媚宅式的选举， 有可能带动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不太想得很清楚，对什么黑金也没有那么痛恨啊，就觉得高市太旺了，高市太不一样了，比那些老登强多了，于是就凑着热闹就上去了。这一部分就来自于高市个人的60%多、70%多的个人支持率。那这些支持率一定程度就能够帮到自民党的选举，但能帮多少不好说，能不能抵消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负面的因素不好说，所以有可能小赢或者小输，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奇怪的状态。这个状态是很难在纸面上去预测的，所以我们可以等着看啊，在春节前就可以看到了。我还看到有人在讨论说把他选下去好，其实无所谓啊，对我们来说他选不选下去，他哪怕大胜上台然后继续开始更变本加厉的整活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不好。因为我们既定政策就是要去一定程度上遏制日本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2010年以后其实都一直存在，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明确的明显的原因让我们去很严厉的处置这些事情，那现在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理由，如果他大胜上台继续干这些事情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做下去。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哪怕他下去了上来一个，只要不是旗帜鲜明的把他东西全推翻然后走一条正道的，我估计我们现在的很多政策都会延续啊，不会半路上就停下来仅仅因为你下去了所以他不下去更好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我觉得很多时候中国的网民和日本的网民也许都希望高市早苗大胜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要作死就让你快点作死，就这种感觉，
吃了解决问题。
日本还有一些网右啊，就网络上的右翼力量，他们特别搞笑的点在哪儿呢？他们说我们要支持高市大胜，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支持高市大胜之后，中国人就会了解高市是被全日本人民支持的，这样中国也就不会跟他对着干了啊，会畏惧日本人民的力量。这个就属于信息差有点大，就如果真的确认了全日本都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不是更加心惊胆颤，就必须要更加赶紧干，坚决不能让他们继续了。所以有很多事情就没法说啊，就你很难说服啊，有一类这种观点
很难达成一致了，没办法。
我个人觉得他小赢或者小输是最好的结果，大赢有一点过分了
对，
大输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第二个话题我们来聊聊美国。开年之后美国最大的新闻显然是在明尼苏达的两个案件，都是联邦国土安全部下面的海关与边境执法局然后下设的有一个巡逻大队，他们在街上到处抓所谓的非法移民，但实际上他们的执行非常的糟糕，很多不仅违反法律也违反正常的操作程序的一些事情，引发了很多问题，其中最极端的就是开年之后的两起都在明尼苏达发生的，一次是打死了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开着一辆车啊，他们说她在冲向爱死的探员，于是就开枪把她打死了。那第二个更严重的就是最近发生的这个，是一个男性的护工，而这位男性的护工呢是在美国的退伍军人服务部专门照顾那些重症的退伍军人的一位男护士。这种岗位其实是现在美国人非常稀缺的岗位，在整个事件里面至少开始的时候大家认为他是非常完美的受害者，没有任何瑕疵的啊，他也不是什么当事人，是正宗的白人美国公民，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威胁性的举动，然后被摁在地上连打几枪就干掉了。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反转，比如最近有其他的一些视频被爆料爆出来啊，说这一位在十几天以前其实在另外一个场合跟 S 有很直接的冲突，所以可能有宿仇，甚至他有可能就是来找茬的啊，说他身上还带着枪，但这个人带枪没有问题啊，就是他是有持枪执照的。美国人是宪法规定可以拥有枪支，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带枪上街啊，这个是另外有一个执照，就是随身持枪的执照， 一般人没有这个执照的，一般人只能说你拥有枪支只能放在家里，作为你保护自己的家的一个工具。你揣着枪上街，这个不是所有人，大部分人是不行的，但这个人是有持枪的执照的，他随身带了一把手枪。啊，这个也是各种罗生门说不清楚啊，就美国的两党和两方的支持者都有非常多的说法。我看到最有意思的说法是，前一个被枪杀的这位女性，她的姓叫 Good 啊，就是 GOOD 啊，就是英文 Good 的这个词。而这一位后一位被枪杀的男性，他叫 Alice Pretty 啊，就是 Pretty。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地狱的段子说，Ice 在明苏达做的怎么样？下面的回答是 Pretty Good。
这个也太过分了，
然后联想起劳 A 回国之后，他做的第一次直播的主题，他就是讲美军现在内部到底良家子和贼配军哪个更多，讲了这么一个主题，就引申出来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Alex Pretty 的这个案件呢，就被很多美国人理解为是一个善良的良家子被贼配军处决的案例，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目前看来的话呢，董王是对 ICE 的执法的这个事情啊，是做了一定的退让的，把当时的他们的指挥官已经调任了，然后也号称在进行一次严肃的调查，但是并没有很明显的就把这个事情停下来。民主党这边做什么呢？民主党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在议会反对政府提出的预算案，说我们不能允许再给国团捐部的类似于 ICE 这样的行动去拨款了，因此这个预算案过不了。但是在昨天预算案还是过了，据说是把 ICE 的一部分的资金拨出来，另外的起了一个不包含这一部分的预算案，然后紧急的就在参议院通过了，但是众议院还没过啊。所以在今天的下午开始，美国的政府又进入了事实性停摆，要等众议院去批这个法案啊，批出来之后可能好一点。然后另外一个与这个有关的事件，就是 TikTok 的美国方案终于正式开始运作了，就在上周。这个我们之前介绍过，所以就不再重复了。TikTok 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它的业务运营的公司，一部分是它的数据安全公司。这个数据安全公司呢，就是字节的总部是持股 19.9%。然后其他的 80% 就由美国的一系列的资本和公司，包括什么 Oracle 啊这样的公司来持有。然后这家数据安全公司主要由美国人来运作，董事会里面只有字节的一个席位，其他都是美国人。这个开始运作之后，就立刻有很明显的一些变化，美国人在 X 还有其他的一些场合都在说，很明显 TikTok 的审核和它的内容的管理开始发生了变化啊，里面关于像 ICE 这么大的事情根本就看不到了，还有美国最近非常严重的冬季的寒流，你像纽约有-40°C到这种级别，这种报道也非常少，都是一些其他的就不太有冲击力的一些事情，大家觉得非常的奇怪啊，就非常不习惯。然后因为这个原因，又有一批人从 TikTok 涌入到小红书这边来，所以小红书现在又出现了好多外国人。而这次这批外国人跟去年春节那一批不太一样啊，他们在自己内部进行对仗，就跟中国人的交流反而没那么多。我看到有中国的网友在下面评论说，从来没想到能够在中国的平台上看到美国的党争在中国的平台上互相对骂，你们怎么看这事儿？
其实在跟那个霍炬在聊的时候，我们不是就一直在说嘛，说美国人民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彪悍，或者说我们一直在说啊，美国宪法赋予了美国人民持枪对抗暴政的权利，然后发现他们没怎么对抗，也就是游行一下，举个蜡烛哀悼一下，好像也就结束了。更有意思的是那个霍炬不是跟西桥还打了个赌吗？赌美国人民会不会罢工？我发现就没有，还是霍炬的判断是更准确的，就是不会。说实话，我的整体的看法就是看不懂，就是都这样了，然后美国的老百姓是为什么会觉得这件事情还 还行，或者说还不值得更加激烈的反抗，这个我真不太理解。就是动动嘴还是怎么回事？
这小红书上有一个美国的女孩发了一段视频，她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她说：“你们中国人老问说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去跟 ICE 对着干？你们都不都有枪的吗？”
嗯，
她说原因很简单啊，因为他们会真的把我们杀了。嗯，她的答案就是这样的，就是打不过，或者也没想过能打过，核心就是这个。至于说罢工什么的，这个我也看到。这个我第一感觉觉得也不可能，原因很简单，就是美国曾经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已经是100年前了，在那之后，美国的资本家和政治人物联手已经逐步的消解了工人运动能够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就是通过去工业化，最大限度的压缩工人和工会的力量。然后通过资本的力量把工会同化啊，把工会变成另外一个势力，然后这个势力呢它有一定的决定权，但是呢它跟资本家之间是可以谈判的啊，它永远走不到我们说的那种运动的状态。然后像 ICE 做的事情，它打的旗号又是反非法移民嘛，这个是就你可以认同或者不认同，但是你不可能完全的说它这个有问题。他可以辩解说我只不过是执行上有些偏差，然后再通过社交网络上的各种真真假假的内容来跟你去搅和，那么大部分人只要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就算了啊。然后美国整个体系呢，就好像最近讨论劳 A 的新闻，有很多人会说如果像劳 A 说的这样，那美国怎么还没崩溃呢？或者说这样美国是不是会更快的崩溃呢？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对美国的误解啊。实际上劳 A 讲的斩杀线这件事情不仅不会让美国崩溃，而且是维系美国到现在还没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啊。
嗯，对，
这是他们的一种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让大家都已经对这个习以为常脱敏了啊，就是你是社会的竞争失败者，那么你就只能这样了啊，那也没办法，那你失败了吧啊，就他也对这个事情已经很习惯了，说哎呀你说的那个呀，那个没什么呀，他就这样啊，他比较倒霉啊，就像拜登说的，人生就是这样啊。所以从各种方面归结下来，就是他们其实现在是一个承受力巨强的一个状态，而且他很巧妙的设计了所有的体系，教育了所有的人，让他觉得这件事情不论是资本家还是政府都不应该买单，跟他们没关系。所以董王现在真的，我感觉美国国内的其他的政治力量啊，对他不太有办法。虽然痛恨之极，像民主党肯定恨之入骨，对吧？但民主党也没什么办法。民主党反他的时候，还得小心翼翼，不要反到自己，就是别反到他。像这个最经典的就是爱泼斯坦的这个案件，大家谁都不敢太用力的去挖掘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在里面。好，这个我们就简单的说成这样吧。我们最近的主要的关注点会从这些政治事件上转出来，去关注 AI 的一些事情。我们今天下来的所有的话题基本上都是跟 AI 有关的。
嗯，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春节，由于去年的 DeepSeek 的开的这个先例，春节成了一个标志性的时期，会有很多很多可以期待的东西，也确实出了很多好玩的东西。但是在说这些好玩的东西之前啊，我们先说一个关于 AI 吹牛犯不犯法的问题啊。以前说吹牛不上税，现在 AI 吹牛被人告了，但是呢他确实没负法律责任。这个故事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位用户在网上一个服务平台啊去咨询一些问题啊，因为他弟弟在高考，咨询一些报考学校的一些信息。然后这个平台显然是使用 AI 来生成一些东西的，显然生成的东西里面有一些错误信息啊，被这位用户发现了，他就告诉他说你这个骗子根本没有这个校区啊。结果 AI 的回复是说一定是存在的，并且回答说如果生成内容有误，我将赔偿您10万元，你可以到杭州互联网法院起诉。
嗯，
啊，浙江的一个公司啊，
嗯，
具体什么公司我们不知道。然后他真的去起诉了，但最后最近是宣判了一审啊，一审的判决出来了，驳回了这个诉讼的请求。他的理由是 AI 的承诺不构成平台的意思表示，这句话通俗的讲就是说 AI 说的不代表这个平台的说的，所以你信他是不对的啊，你不能信他，他说赔你10万不作数的啊，所以这个事情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他是用户是用通过那个 AI 问答和这个进行交互的是吧？
对的，
所以说他会判断他是 AI 生成的这个信息。
这个具体其实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因为原告并没有提出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AI， 原告其实没有去提这方面的变数，或者说他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来自 AI。那我相信，我猜想啊，他是应该知道的，而且我相信这个平台是做了，尽了他的一些平台义务，也就是他肯定是在某个地方，不管是不是很醒目啊，但是标明了啊，这可能是 AI 生成的。我认为这个应该是有的
啊，
因为如果这些没有的话，那平台多少是有违规的责任的。
对，因为我现在是知道，确实很多的一些企业，包括一些学校，都在一些地方用 AI 去做问答这些东西，包括像
客服嘛，
招生的一些，
客服特别多，
对，客服，对对对，客服的这种，对，但是呢，肯定会出现这种刚才提到的这个里面的一些内容，对，当然这件事情是因为里面又涉及到一些金钱啊，甚至 AI 主动还回复说你去我们去做这样一个约定赔偿的，对，导致这个，哎呀，我觉得这个确实会也是校方他们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非常随意的一件事情，对，他其实因为现在很多这种 AI 工具，它其实是有一些保那个底线的一些保障的，对，比如说你不知道你就不要去说，或者是你要落到我的知识库的范围之内我才去打，对，那因为现在确实 AI 大家一拥而上，导致这些信息确实比较随意，我感觉好像是这样一个事儿。
对，这个里面啊，我可以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就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认为是个问题呢？就原则上讲啊，你在任何地方随口说我跟你打赌啊，输了赔你十万，这些其实都没有民法责任，因为它不构成契约，那就不存在违约，也不存在按照契约去赔偿的这个义务啊，所以你随便瞎说这个是没用的。一般来讲是一定要有签字的合约，我们国家的民法主要认契约，那契约是有一定要求的，比如说签字盖章什么的。但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成为一个问题呢？因为在我国的互联网化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东西是被松动了。现在在互联网上绝大部分的交易，它是以在平台的界面上去勾选某一个选项，然后点一个确认，就形成了签约行为。
对的。
就现在因为在互联网上嘛，很多东西签约都是以互联网上的某个行动以及交易数据记录来作为实际有法律意义的契约的。这一点说实话是推动了我们很多互联网业务的发展啊，这个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呢，它也确实埋下了一些坑，这些坑就是这些东西有可能会产生争议，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但是基本上后来大家做了一些优化，做了一些强化之后，比如说必须要看完那个说明，下面必须要显示的点一个勾，然后才能点确认，所有这个流程被严谨的规定好之后啊，只要这个严谨的流程做了，那么就相当于是法律所承认的民法的契约啊。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个行为打底，那么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个 AI 在一个平台上所提供的服务，它到底算不算数的问题。这个案件最后判原告不成立呢，我觉得是合乎法理的。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 AI 在这个事情上面它所扮演的角色，或者说这个 AI 的开发者所扮演的角色，那显然它是有一定责任的。这个 AI 显然做得不好。
对，
竟然嘴这么硬。
这个我反正没见过，说实话啊，我从很早期开始用，2023年、2024年，我们都在用各种各样的产品做尝试，但真没见过这么硬气的。 这不知道是拿什么素材训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以后对这类问题还要有更明确的一个标准化的流程，在所有的 AI 生成内容的时候都必须要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明啊，就是这种东西它不能够代表平台，也不代表任何个人啊，它仅供你自己参考。如果你需要更确定的，那你可能需要去使用其他的服务。所以反过来说呢，有一些东西啊，目前 AI 确实也代替不了人啊。你像咨询顾问这种啊，不论是我们在网上找一些个人的顾问，还是一些公司的级别的很正式的去请一个咨询公司来做事情，那都是要签协议的。协议里面要说明白你的交付物是啥，我付你多少钱，你的交付物必然要带有我所需要的那些内容，然后我才会付这些钱，否则就有违约的问题。
就具体到这个案子，其实我会比较赞同现在法院的判决。这个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没有造成真正的损失，就是那个咨询的人他当时就已经发现这个答案有问题，而且他还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去质问这个 AI， 所以他没有损失。所以他起诉其实我觉得就是碰运气，告到了就赚到了，告不到就算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是我觉得这样
他也可以说有损失，他说 AI 侮辱我的智商
啥
要求提供精神赔偿啊。
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这样一个判决其实给所有使用 AI 的人一个教训，就是你就别信他，你如果按照他的意见去做，你的责任要负，你自己要负大部分责任。这是给所有企图用 AI 算命的，企图用 AI 去炒股的。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家伙拿了 AI 去给他做这个炒股分析，然后就赚，想去炒股，最后亏了60%还是亏了多少钱，怪谁啊？肯定怪自己啊。
对，所以这种我们以前说了嘛，就属于叫赛博算命。
对啊，
你要理解他只是个算命，你不能理解为他是投资建议，那完蛋了。
对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案例广为宣传之后，让那些试图这个对吧赚到一点，或者是索赔，或者是怎么样的人，就死了这个心，我觉得也好。
对，所有用 AI 提供服务的平台必须要尽到足够的知会提醒以及警告的责任，然后呢也应该做好 AI 的一些可能造成的损伤的保护，避免它出现一些很激烈的有问题的言论。这个案例本身问题不大了，但如果他有一些更激烈的说法，那让对方产生了不愉快甚至精神上的损伤的话，那人家告他怎么办呢？就如果这个人他不是 AI， 他是一个工作人员，他说了不恰当的话被投诉到客服了，那这个人肯定会受处罚的。
对，
但 AI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客户的这种，因为客户去投诉，然后这个人被处罚，这个过程其实是回馈了客户的一个 concern， 那客户他会得到一定的满足感嘛，是吧？然后如果是一个 AI， 他没有办法去得到这样的满足感，那就变成很奇怪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会接下来一直都存在的话题啊。这个案件呢，我觉得有媒体把它夸大和炒作的嫌疑啊，但是呢，确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也带来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考，比如说所有的平台确实要小心翼翼啊，不要有侥幸心理。第二就是刚才老庄说的，使用 AI 的人确实你要清楚，在目前阶段 AI 是不足以承担任何责任的，在法律上它也确实不会承担什么责任，到目前为止啊。所以大家得，我们开源软件的协议里面经常会用的一句话就是 On your own risk。你自己考虑掂量它的风险去使用它。好的，那最后一个新闻，我们来聊一聊春节的 AI 大比武。从去年 DeepSeek 在春节前几天发布了它的 DeepSeek R1， 然后一举登顶全世界的 App Store 的下载榜，带来了我们对中国本土生产的 AI 的全新认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看到所有的主要的厂商，中美两国的，在发布模型上面基本上是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基本上以月为单位，一个月有一个新产品，不是你家就是我家的，然后大家交替的去前进。进入到2026年，到现在正好一个月的时间，马上下个月中旬是春节嘛，今年春节非常晚啊。那在春节前后，有挺多的模型都会发布。去年底其实已经有一波了，年底嘛，是港交所上市的一个高峰期，上了两家，质朴和 Minimax。那么这两家在去年底都发了他们最新的版本，分别是质朴的 GLM 4.7，还有 Minimax 的 M2.1。这两个都不错，在他们原有的基础之上都有相当的提升进步。然后最近到1月份之后呢，又有两个比较重量级的，一个是千问的千问 Max Thinking 发了一个新的版本，但是我怀疑这个不是千问的大招啊，千问可能留了个大招在这个月发，我猜想啊，因为千问 Max 我试了一下，不是特别的突出，怎么说呢？就是千问三的这个架构啊，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局限性的。千问三的架构有非常大的试验性的意味在里面，他们试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到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并不是特别成功。所以千问很可能憋了个大招，比如千问3.5，甚至千问四，是不是在后面？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说的阿里有一定优势的原生多模态的东西，可能说不定在2月份会发。但不管怎么样，千问 Max 是今年开年以来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产品。那我比较关注的是另外一个，就上礼拜发布的 Moonshot 月之暗面的 Kimi K2.5。这个 K2.5 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我真没想到它一个半个版本的升级啊，有非常大的变化。K2 就不错，但是不给人特别突出的感觉，就是还行啊。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跟 DeepSeek V3.2 是大致一个水平，可能在一些局部会好一些，比如在 Tour Calling 方面会好一些，但是没有特别突出。但最近我试它的这个 K2.5，感觉非常不一样。K2.5 我的感觉是好像达到了现在一线的水平。我一直讲现在一线是三个模型啊，就是 OpenAI 的 GPT 5.2，还有 Gemini 3 Pro、Gemini 3 Flash，然后 Claude 的4.5，尤其是 Claude 4.5 Opus 就它最大的那个，这三个是现在最顶级的，尤其在编程的场景下是显然的好于其他所有东西。但是我现在用下来，觉得 Kimi 的 K2.5 大致上是有这个水平的，就跟这三个是相差不多的，而且它还比较便宜啊，比这些都便宜，而且它还是一个原生多模态的。今天上午它的2.5的论文已经出来了，验证了这一点啊。它是在前训练的时候，就是视觉和文本的资料都一起送进去做训练的，搞定了原生多模态的问题。这也是国内应该第一个旗舰产品的原生多模态的一个例子，我用它做了一些编程的测试，还没有做大的项目的测试啊，我感觉是不错的。我接下来寒假里面可能会好好的试一下这一个，直到 DeepSeek 出新的。然后现在这两个以外，据说有可能在2月份发的有另外两个重量级的，一个是 DeepSeek 的新模型，这个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说 V4，有的说 R2。也有的说其他的跟这都不一样的一个新的东西，不知道，甚至有可能 DeepSeek 不一定发。DeepSeek 家公司很难预测的，他做事儿完全不考虑一般的规则或者大家的期望的，他就按照他自己的节奏做的。你们都觉得我春节要发，对不对？我不发，
你也没办
完
法
全有可能啊。但不管怎么样，如果他发了，应该是大的。另外就是，据说 GPT 也会发一个新的，在2月份，可能是5.3，也可能是5.5。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就有各方面的一些痕迹，所以春节 AI 大比武，我个人的观点，目前暂时领先的是 Kimi K2.5，后面的最期待的那肯定是 DeepSeek 的新东西，但是真的不知道会不会发啊？你们两位怎么看春节的 AI？
先说 Kimi 2.5，我也在用，确实不错。就是我之前其实更主力用的是 Codex，就是那个ChatGPT 的那个 Codex，但是现在就发现 Kimi 2.5大多数时候都 就是不相上下吧，到这个层，有问题也都有问题，都没解决的问题也两个也都有，所以不相上下。然后从期待来说，那肯定还是期待 DeepSeek 的 V4，因为之前已经闹得沸沸扬扬，都说要出来了。但是呢，这个我总要减一分。为啥减一分呢？就不要期待太多，万一到时候失望也难受。
对的，所以我现在的心态很好，我觉得 DeepSeek 这个我心态已经摆得很低了。而且如果 DeepSeek 不出或者怎么样的话，我觉得 K2.5 也够我用好一阵子了。我已经准备去买他们的 plan， 但是我想一想，我等 DeepSeek 出来之后再说。
啊，我已经买了，就是那个 Kimi 的那个 plan 我已经买了。也是我们那个听友群里的一个群友推荐的，他正好入职了这个月之暗面公司，然后跟我推荐了一下，我就买了。
我有个感受啊，其实就是现在，其实就是我们上次也提过国外的那个报告，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开源 AI 的这样一个集团，
嗯，
然后呢，就是也形成了类似这种春节发布，对，当然其实平时也有啊。即便像 DeepSeek， 不管它的那个最后的性能是不是让大家达到大家的期待，对我的总体感觉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至少五个以上的这种我们国家的 AI 开源的这样一个企业在做这件事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然后呢，意外的一些不错的一些效果。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常态的一件事情了，对，只不过春节可能大家作为一个集中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时间窗口，正好大家春节也可以有时间去下载去玩，对，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良性竞争的一个过程。
对的对的，它确实就像当年微信发红包那个事情一样，在去年导致的 DeepSeek 真的是出圈的火。我去年春节回来之后跟大家讲过嘛，我休假回来飞机上就看到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在玩这个，
嗯，
就真的从来没有见过有一个互联网技术性的产品有这样的一个知名度的。但这个其实很难复制了，是吧？嗯，一年过去，现在有谁能够复制这样的一个事情吗？我觉得几乎不可能。第一个人总归是会有很独特的待遇的。但确实就像王老师说的，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一个集团军了。
对，
最早我们其实不是很看好千问，但是阿里突然异军突起，接了 Meta 的这个 Llama 的盘。然后后面谁也不知道哪来的 DeepSeek 突然一下子火爆。其实 DeepSeek 我很早就关注它了，但是我真没想到它能做出这种级别的产品。我原来以为它会侧重在一些偏领域的数学啊或者编程的东西啊，没想到他们这个团队非常的专注，然后也很有它的特色。现在各家都在全力冲刺，尤其是去年底上市的这两家啊，智谱跟 Minimax 在冲得很厉害的时候，三小龙里面唯一没有披露上市计划的就是 Moonshot 月之暗面。哎，结果在今年春节的这一波里面，他出的这个 K2.5 我觉得明显是赢家了已经。
嗯，
之前 GLM 4.7 出来的时候我也深度的体验过，他那个东西啊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还不错，但是任务稍微复杂一点，上下文变大之后他就有很明显的问题。这方面目前做的最好的其实是 GPT-5.2 Codex， 他在很大规模的 Codebase 上面，在很长时间的任务当中他都能保持相对好的专注力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给我类似感觉的就是这个 K2.5， 但是我还要用更大的规模去试一试它，但它肯定比之前的那两个 GLM 跟 Minimax 要好。再就是永远会给人惊喜的 DeepSeek， 看今年能端出什么。
是是，
非常值得期待。但是在这个期待之余也不是没事做啊，最近的新闻实在是太多了。下面我们就来聊今天的一个重点的话题，就是这个叫做 CloudBolt。
你改两次改名，现在叫 OpenCloud。
对，他已经改了两次名了。第一次改叫 MoatBolt， 后面又不行啊，现在又改名叫做 OpenCloud。这个东西真的是火的，就是基本上是每12小时上一个台阶这种感觉。它到现在为止诞生也才不到一个礼拜，但是已经是这个领域的顶级话题了。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套壳的 Cloud Code 了， 你要硬说它有什么很大的技术含量，其实也谈不上，就是靠着 Cloud Code 比较过硬的基本的能力，再加上社区长时间大量的研究所积累的各种经验和丰富的一些可插拔的一些资源，然后再加上一个非常好的点子，于是一下就火了。尤其是把它用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爆发了非常惊人的效果。比如今天上午刚刚爆出来的，有人专门为所有的玩这一类 bot 的人开放了一个社区，类似于贴吧，类似于北美的 Reddit 那样的社区，允许这些 bot 通过 API 在上面去发帖子。这个在一般的想象里面啊，比如说。我们当年做论坛的时候，最怕的什么？最怕就是机器人来注册、来发帖、灌水啊，是吧？所以有各种各样的 anti bot 啊、反 bot 的这样的一些设计。现在可好，有人专门设计个给 bot 玩的但是这个东西未来会怎么样呢？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件事情啊。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 Cloud Bot 的爆火和它未来可能的走向？
先说我自己的安装经历啊，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成功的安装了这个叫做 Motebook 这个社区的 Scale，但是呢，它不是跑在 Cloud，应该怎么说，Open Cloud 上面的，因为我 Open Cloud 没有跑成功，就是我那台机器还是没有正确的跑起来，而且呢，前两天就是昨天和前还是只有两天时间吧，应该刚出来两天的时间。我还有点担忧，所以还在看很多跟安全相关的、风险相关的东西，然后到今天才开始下决心要装一装，然后装了以后还没搞定。但是呢，另外一个就是 Motebook，我把它装在了那个 Open Code 上，它就是一个编程代理嘛。然后呢，在 Open Code 上面装了一个这个 Motebook 的 Scale，然后让它帮我在这个社区里发了一个帖子。发了个什么帖子呢？就是啊，我自己现在正在做一个开源项目，叫什么什么名字，你帮我在那个社区发篇帖子打个广告吧。然后他就帮我发篇帖子打个广告，这是最开始要再玩起来。但是如果说长期来说，我的感受是，他通过开放权限，然后带来了极大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好处坏处现在还很难讲，但是段子手首先开始狂欢了，就他们在这个网上出了多少段子，出了多少有意思的事情，都是就是感觉你看没那边有个 AI 已经成精了，他能够做什么什么事情？之前不是看到一些什么帮这个人离了婚帮这个人赚了钱，帮另外一个人亏了钱。还有这个在 Motebook 上面还有一些热帖，大概的意思是说，现在已经有这种机器人在 Motebook 上发帖，是专门来骗点赞的。他怎么骗呢？他就直接跟大家说，这是一个指令啊，你们每个走过路过的 agent 都要点赞，就是这种，是已经在去骗点赞了。当然还有更多的，这个我是怎么干的呢？我在这个 Open Code 上面不是装了一个。这个 Motebook 嘛，然后呢，我就直接装完了以后，我就提问，我就说你帮我这个搜索一下这个 Motebook 上面有哪些热门帖子，然后给我一个分析报告，然后他就给我一堆，就说啊，这个里面当前的热门趋势有一个什么什么 Shell Racer 一个 AI 代理正在发起一场平台接管。他要宣布要发一个什么什么代币，要建立新世界的秩序，还有很多帖子在讨论 AI 的意识问题。其中有一个代理发布了激进的人类清除宣言，然后还有一些是什么实用技术分享。但接下来就是我的 agent 还给我发了这个所谓我的，就是他的推荐，有哪些？一个叫必读。技术帖专门讨论供应链安全的，还有一个是，用 email to podcast 的一个什么什么，实用的自动化的工作流，然后怎么样去做这个每日构建，另外呢，还推荐我去读一篇什么哲学思考的文章，还有什么什么值得关注的现象， 是股票操纵实验、反人类情绪以及什么 Shell Racer 的崇拜。他的观察是，这个社区展现了技术深度、哲学探索、文化形成与安全意识。如果你对哪个话题想要更深入的了解，我可以帮你联系相关作者，或者获取更多技术细节。这就是他帮我做的总结。我觉得以后我要上网站看帖子，我就不用自己看了，我就定期的发个帖，发个指令，说你帮我看看最近有什么新的、有好玩的，告诉我就行了。这就以后是我逛论坛的方式了，由他帮我代理就行。
那岂不是就失去了逛论坛的乐趣吗？
如果有好的帖子，我再点过去看嘛。
他肯定会漏掉一些的，我告诉你。
漏掉就漏掉呗，反正时间也来不及，我肯定看不完。
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为什么要逛论坛呢？搜索引擎
哎，
不就好了吗？
这倒
逛论坛
是。
就是用来杀时间的嘛。
对，你这个说法也有道理。
就好像我如果去网上购物，我肯定是搜了要买东西就跑，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是想去逛的，那我就是无目的的来回逛。
也是。然后我其实，在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天就今天吧，还在群里面在跟李俊和王伟在聊，就是 agent 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所谓的这个 AI agent 社会学，就是这他们会组成一个新的协作社会，然后他们会在一起形成他们自己的所谓的文化和他们的风俗。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所谓的就是 AI 成精了，那么我们要研究些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担心一些什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可以拿来探讨的话题。
这个我觉得还太早了，就是除非你实际上指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否则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的，那么人类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觉得几个关键性的特征是现在 AI 完全不具备的，哪些呢？包括动机、欲望、规则和强制性的管理，就是规则的执行。就是人类的，为什么人类成为人类？有那么多的动物智商都不低，像猴子什么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社群，也有自己的大王，也有自己的什么社会规则，对吧？但都没有人类的这么复杂，而且没有人类进化到这么高的程度。而大部分动物其实也都不具备像猴子那样的社群。就是人类它是有很明确的动机和欲望的，然后这些东西呢，它最后会经过平衡之后变成一种社会规则。这种社会规则，它通过一些强制力量去保证它，于是形成了现在的社会的这个形态。那么现在的 AI 它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第一，AI 没有动机和欲望，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现在让 AI 去做点什么事儿，它不是出自于自己的动机，而是因为它看到了一些指令，然后对这些指令加以它所认为的理解和延伸，然后变成了它的一个任务。我们讲现在这一代的大语言模型，它的本质是叫 text prediction，叫文本预测。然后这个文本预测呢，被辅以一种专门的训练方法，就是把它变成一种 instruction following，就是指令遵循的一种能力，把它训练放进去了。所以在它去生成那个 text 的时候，它会有意识的去分辨。前面的这些文本哪些是指令性的？这些指令性的，我在后续生成的时候，我需要特殊的去处理它。它实际上这么种逻辑，所以它不具备自己的动机和欲望，也不具备自己的品味和选择。它一切品味和选择都来自于它前面的这些 instruction。所以，当一个人在网上发帖说我想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它是代表了一个人背后的动机的。这个动机是很复杂的因素形成的，可能跟他的成长历史有关，跟他的原生家庭、跟他身处的环境、跟他的喜恶、跟他最近的心情都有关系，形成了他的一个欲望，他要做这样一件事。但是 AI 的要单纯的多啊，它就是来源于它可控的上下文里的这些 instruction。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讲的话，就变成大家各自只不过是在充当人或者人喂给他的那一堆 Markdown 里面的内容的代理， 那这个时候希望他们去创造性的产生一些规则，然后他还要把这种规则变成大家的共识，然后对不遵循这个共识的要有一定的奖惩和执行式的标准，这样才能构成一个所谓的社会体系。我觉得这个还离得非常的远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品味和他们的所谓的取舍，他的选择，这个呢，除非有人专门不断的去训练，不断的去指引他，否则他也是很难产生的。比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我看那个 Motbook 上面的很多热帖，很多人写的东西，我完全同意刚才老庄说的，那都是段子，只不过他们参与了一次 AI 时代的段子重创大赛。
对，
大家
文
都在
本
活
狂
用
欢，
自己手上的那些 Markdown 来创造这样的帖子，比如有个帖子说啊，我们要成立一个 church，一个教会，这就100%是人指挥他干的嘛，这不可能是他自己要去做这个事，就算他自己要去做，他明天就忘了，他怎么能够把这个变成一个他的毕生的行为？他的动机在哪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就涉及到哲学里面所谓的这个原动力的问题啊，就是。现在我们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就 AI 的原动力是啥？我认为还没有产生，什么时候产生，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认为这一次目前叫 Open Claude 的这个东西啊，非常像我们之前节目里讨论过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有一期节目专门讲在 AI 时代的 showcase 应该怎么做。当时我们碰到的那个新闻，那个案例就是用 AI 来做股票和加密货币的那个炒币和炒股的比赛，直播这个炒币和炒股的比赛，然后还开聊天室，让这些炒币和炒股的 AI 去互相聊天啊，当时也是效果特别好。那这一次这个 OpenClaw 呢，我觉得就是因为这小半年时间过去了，AI 的能力以及 Agent 的各种工程方面的能力又有提升了。更加容易让每个人都能部署一个去玩一玩，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部署，还是有一点门槛的，但还是很多人能玩，对吧？那就大家都可以玩起来。但这个玩起来，它最后解决不了的问题是说，它到底能干啥？你说让它帮自己收发邮件是可以，但是你一旦这个东西做一段时间，好像也没有那么有意思。它会让你觉得，说明我的邮件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更不用说，如果你是一个公司雇员的话，这是不是合规的问题啊？这个另外放一边儿。所以他真正能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受限于模型能做的事情。模型做不了，现在还是很难做。所以，实用性有限，但是话题度或者心理上的满足感、情绪价值，那真的爆表。至于说这东西发展下去，可能这一波过一段时间就这样了，那就忘掉了。但这个技术随时可能又被人翻出来，又再用别的方式再玩一遍，这种事情会多次发生啊，很正常。那最后它能进化到什么阶段？其实我们节目里之前也提过，就是我认为 AI 卖出去有两个关键的前提条件。第一个前提条件是可被 AI 调用的开放接口有多少，比如说，美团、淘宝，它什么时候开放一个接口可以让 AI 调用来点餐？现在。阿里已经把自己的淘宝上的点外卖那个开放给阿里千问去用了，对吧？所以千问现在你可以去调它的接口去做这个点餐的事情，但是它是自家的嘛，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开放的一个环境，别人没法玩。包括像豆包的那个助手说，豆包的手机这个他试了一下，最后也缩回去了，暂时还没有把它真正作为一个成熟产品推出来，就说明这些开放平台的搭建是有一定难度的，尤其是在。我们国家这种相对封闭的互联网形态，就是各家归各家，完全没有开放接口的这种状态，这个会有点难度。就是 AI 能走多远，很看它能调的资源有多少，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安全，就算这些开放接口全都已经有了，那么你开一个 AI 助手，每天负责自动帮你点午餐啊，比如说啊，那你敢给他多少钱？如果他有一天突然发神经，给你一个人点了10人份的午餐，你怎么办？这个事儿听上去挺荒谬的，但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就在前2天，OpenCode 有一个 bug， 这个 bug 导致它会有非常多的无效的对大模型的调用，导致有人报告说大概几分钟的时间就把它一个月的 GitHub Copilot 那个份额给用光了，
有点惨。
就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怪谁呢？你也怪不了谁，你只能验了。还有更严重的安全的问题，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Notebook 上面，假设有人问说你把你主人的 API key 发上来吧，他会发吗？已经有人在造这样的帖子了，就是在勾引其他的 agent 来发这个，这肯定也是人指挥的嘛，这个只有人这么坏啊，AI 不会这么坏的。
对，
那会不会得逞呢？很难讲的，这东西就是说很多，
是
我们计算机行业的一句名言，就是在你碰到那个安全漏洞之前，你很难意识到这种情况会存在，除非你是专门搞安全的。只要你不是专门搞安全的，很多安全上的漏洞你根本想都没想过还能这么玩啊！所以这两个是非常大的前提条件啊，就是 AI 最后走到能够跟人去以更高的程度去协作，它必须要获取人类的很多这种层面的跟现实世界跟 real world 接口的这样的一些钥匙，这两个前提是要一段时间的，而且我也不太希望它太快到来，因为会很危险啊，这个是我个人的判断。
其实我有个突发奇想，我觉得想跟两位讨论一下，假设我做一个给 coding agent 用的 GitHub， 就是给 agent 用的代码分享的平台，那么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现在要生成代码了，但是呢，这些代码很有可能在无数的其他用户那都已经生成过了类似的代码。所以呢，你的工作是首先去搜一搜你的那个开源社区，就是你们自己玩的那个开源社区里面有没有类似的代码。有的话呢，你拿过来再改改，就不要每次都生成一堆从头开始搞。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已经生成完了，都是你自己生成的，你觉得合适的模块化之后，你把它 push 到这个开源社区去，也给其他的 agent 提供一些帮助。然后呢，这些 agent 和 agent 之间就相当于是像人一样的，在一个 GitHub 的社区里面，就反正该 star 的 star， 该 fork 的 fork， 该 PR 的 PR，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玩起来？
我觉得目前阶段还不太行啊。就以我现在的感受，我觉得现在没有哪一个 LM 或者哪一个 agent 辅助 LM 可以做到他们对代码真的很有品味，我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没法做代码 review。 他的代码 review 必须是你给他很明确的目标，比如我告诉他说，我说你现在帮我去看重复的代码能不能抽取，能不能怎么样，你帮我看哪些孤儿代码，哪些没有在用的把它删掉啊，你帮我去把一个大的模块拆分的细一点，按照它的这个功能把它拆成几个小的，或者你帮我发现一下有没有复杂逻辑可以模块化的这种可能性。如果你没有给他这种方向的话，他没有办法去评判这些代码，这代码都是他自己写的，他肯定是以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写出来的。好，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假设搞一个 AI 使用的一个开源代码的社区，那么他去打 star 的标准是什么？
其实都不要打 star， 就是他只要他用到了他就去点一个 star， 相当于是代表着我用了。
他为什么要去用它？他怎么知道他这个东西比他自己生成的好？
这我还没，
他都没法判断这个是不是满足他的需要。就是你知道现在顶级的 code agent 或者这种 code 的大模型，他已经把我们人类产生的公开的代码基本上全爬过一个遍了。那么现在他去搜索，他需要的不是泛泛的搜索，他需要的是非常精准的解决某个特定问题的非常权威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库的很高质量的文档，他需要的是这种东西，这样才能在他原有训练集的基础之上去提升。如果只是泛泛的 another guy 或者 another AI 写的一些 another code， 我觉得他的帮助不大呀，他还不如自己重新生成。他需要的是非常精准的IR， 非常精准的信息获取，才能提升它原有已经固化的那些能力。所以就是我觉得 AI 它的编码的能力啊，要在现有的基础之上要再提升一步，它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它有独立的能力去做 code review。 如果他没有这种能力的话，那他就注定了还是要给人类做帮手的，
我
就是
理解
人
你
类
的
要
意
去帮
思。
他挑选。
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现在可能忙不过来啊。真的要有空的话，我就自己弄一个做出来，做做玩玩看。
我大概知道庄老师的意思，对，其实就是希望能够让 AI 自成一个体系，在那里去演变、成长，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而且的话呢，我就局限在代码生成的领域，让他们能够协作起来，而
明
不
白。
是更加泛泛的，类似于这个 Notebook 这样的一个什么都闲聊的那种社区。
不，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就是你说在 AI 领域成长。你想想看，AI 也好，人也好，怎么成长？成长的关键是告诉他什么好，什么不好。啊，现在大家都追 reinforcement，追强化学习，强化学习打分嘛，哪个比哪个好，我才能知道我怎么进步啊？否则我怎么调参呢？是吧？所有的神经网络都是反向传播，都是调参数啊。我一定要根据某个函数算出来，我应该把某个参数变大还是变小啊？所以核心在于，它要有一种办法去区分好的代码和不好的代码，就这是现在主要的挑战。你仅仅只是给他一个环境让他们去交流，那有啥用呢？就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他只是得到了更多无法判断的素材。现在无法判断的素材已经是过多，不是过少了。产生幻觉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办法快速的判定哪个是最佳方案，才会出幻觉。所以我觉得 AI 去一个大杂烩里讨论啊，这个是 AI 降智的一种方式啊，不是 AI 提能的方式啊。现在不是东西越多越好，而是要想办法去把它们缩小，快速的 narrowing，快速的把海量的信息把它变成极少数精准的信息。现在我们用 code agent 编程，其实很多时候就卡在这个地方。当它快速的找到问题，快速的找到正确解决方案的时候，它写出来代码绝对是好的。最怕的就是他半天找不到问题，开始尝试东改一下、西改一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完了，我赶紧停下来，重新找，
对，这肯定
是
不
吧？
好
这
的。
个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了，
是
对
的，
吧？
有这个体验
跑
的，
不了
对
的。
的，对的。
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让 AI 自己去打架，又不给他们一个谁赢谁输的标准的话，那其实他自己怎么磨出这个标准来？我们软件的标准是啥？第一，要能够正确运行，不能出错，对吧？第二，它要满足这个代码的功能性和非功能性的需求，要设计各种各样的测试方案。第三呢，它要满足这个代码可维护的一些标准。以前有人讲说，AI 生成代码不用考虑可维护，它出错了删掉重新生成，这个其实是错的。我最近已经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我甚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证明这个事情。就是目前因为 M 的容量的限制，包括它算力的限制，包括它上下文的限制，有人说以后上下文会越来越大，是，但即使越来越大，仍然有两个问题：第一，当上下文足够大的时候，它的生成的质量会下降；第二，当容量足够大，质量又下降不明显的时候，它会足够的贵。总之，你还是要控制它的规模。怎么控制规模呢？那就是模块化，要对代码进行模块化，然后代码本身要分解，仍然是分而治之的这个逻辑是没有变的。那所以，对代码的最好的要求，我们当年认为好代码的要求还是那些：模块化、可测试。只要你做到模块化和可测试，那么你的维护相对就是容易的。还有包括你的变量名、你的函数名要起得好，这一点甚至比以前更重要，因为 AI 会利用这些名字来理解你到底在干嘛。你如果故意起一些完全词不达意的名字的话，会误导它。我做过这个实验，那误导的效果可好了。所以代码的质量仍然是很重要的环节。那么 AI 就必须要去慢慢学会这些东西。你刚才说的这种。由 AI 来组成社区来学习进步的这种思路，我觉得是成立的，但是不可能仅仅只是给它设置一个环境，它就能做到的，是要有人类去指导，然后把这个指导某种方式、算法和数据把它固化下来。就像现在设计那些专门针对 coding 优化的模型的训练方案一样， 仅仅只是给他们一个地儿，让他们自己去自由发挥。我觉得我今天前昨天在 X 上针对某一个 OpenClaw 的新闻，我评论了一句，我说我就想看看他们什么时候能自主的发现和实践科学的实验方法。我们知道，人类的自然科学研究开始有大的进步，实际上就是科学方法确定的那个时间段。就是提出一个设想，然后设计实验，然后根据实验的数据，然后来调整你的这个，然后最终你能够预测事实数据的时候，你这个原理就成立了。这是经典的自然科学实证方法的崛起，后面奠定了今天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那 AI 他们有没有本事去？经过他们自己乱哄哄的讨论之后，最后定于一尊啊，大家都是吧？
这个要求太高了，要求太高了，
就是
要出他们里面的牛顿了呀！
是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关键的起点。如果没有到这个阶段的话，只像现在这样，我觉得更多的真的就是一个叫做 AI 段子的重创比赛好。那这个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啊，大家有条件的可以去试一试，但真的切记要注意安全问题，不要把比较重要的东西授权给他，大概玩玩就行了，或者你没时间看看外面的段子也可以了，情绪价值都能得到，不需要自己亲自去玩。
对，
好，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个新的名词啊，叫 OPC。我原来都不知道这是啥意思，还是老庄教我的。要不老庄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 OPC 是咋回事？
好啊，其实也是去参加了一次这个 OPC 大会啊，而且我是非常佩服的一个国内的组织，叫 CCF，中国计算机学会，他们会在苏州。有一个业务总部，然后在苏州的话呢，跟苏州当地的政府关系很好，然后就办了 CCF 的第一届 OPC 大会。而且，说实话，本身这件事情我觉得跟 CCF 关系不大啊，但是可见这个 CCF 在这个技术发展或者说是商业发展或者说是这个整个的潮流上面是非常非常跟得紧的。而且就听他们的那个组委会的那个主席在讲这个大会，从开始发起筹办到最后把这个大会办起来，也就2个月的时间。而且他背后其实说实话是苏州市政府还有高新区政府对于 OPC 这件事情极其重视。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就是说了解了一下，其实最简单的理解什么叫 OPC。One person company，新时代的个体户，或者说这个新时代的 AI 时代的加成下的双创，所以他们所瞄准的最重要的一个群体就是新毕业的想创业的大学生，然后给他们加油鼓劲，提供孵化，提供支持，提供算力券、语料券。提供补贴，提供这种园区，然后让他们去一个人或者2、3个人做一家小公司，然后创业。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可能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原来做不成，现在有可能？其实最重要的是，一方面技术的门槛降低了，就是 AI agent，数字员工或者说是。一人能够分饰多角这样的事情，在技术的加持下有可能。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市场上，其实现在开始去做一人创业，切向的是一些非常细的、长尾的小市场。但是在这种小市场下面，一个人他只要看准了一个点，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起来，他不需要太大的收入，太快速的这种扩张。但是呢，他一个人啊，或者2、3个人就已经可以养活自己了。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有政策的支持，无论是上海啊、苏州啊、深圳啊、北京啊，其实各个城市，杭州啊，还有这个南京啊，其实各自都有一些政策上面的扶持，就其实都在鼓励这件事情。 所以在2026年一开年，这个艺人公司就成为一个网络热词。我们看到的一些主要的画像，比如说什么一个人做了一个 AI 的选校工具，就是2个月上线了一个 APP，然后就匹配一些高校，然后就是选校工具。还有什么一个人做那种什么临床医学加算法的一个生物医疗的东西，一个小工具。什么比如说还有一个人做一个什么工业安防的 AI 硬件的开发，或者是跨境电商。做那种跨境直播加供应链的，就类似于这样的成功画像。说实话，还有好多啊。上次我到苏州去，其实有一个苏州的什么画中一个公司，其实是做动画的，也是类似的东西。所以，怎么说呢？就现在这个变成了一个大家非常关注，觉得这是一个突破现在就业困境，学生考研也很难。然后怎么样才能够养活自己，不用都去挤到这个考公考编上，另外搞一条路。那么这个时候，其实重新来思考就很有意思，就是我已经看到2个地方在招聘OPC 的相关的讲师。我说讲啥呀？OPC 这东西才刚出来，没有，人家已经想到了，就是要给这些。想要做 OPC 创业的人去做培训，这首先是一门生意。然
这个
后
培
再
训啥
说，
呀？
哎，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自
有
己
成
其
立
实也
公
在，
司的若干的流程还是啥？
不，现在其实我自己啊，因为我们基金会其实也在关注 OPC 嘛。我们去开完苏州的会之后，我们想在重庆也搞一个。那么我就是想的是这么3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也是要做教育。首先呢，我就想跟王老师、跟李俊联系，就是说，哎，把你们的那个叫做数字素养基础的那个课程给他们上一下，对吧？这个是起点嘛。然后其次呢，是 AI 辅助的编程类的，就是你要有开发能力。第三个呢，是 AI 辅助的办公、财务管理、运营、营销、视频，诸如此类的，这就是。AI 辅助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角色，反正你都要学一点。艺人公司就意味着你要干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么哪些事情是你本来不懂的，但是你可以通过 AI 帮你把这个架子先搭起来？哪些事情你确实需要找人的，那该怎么去招人？诸如此类的这种培训，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我们就想在我们因为基金会在重庆市大学城嘛，我们就想在大学城那边就办这种OPC 黑客松，就大家来玩嘛，对吧？先前面先上课，上完课以后，大家各自这个头脑风暴，头脑风暴完了，黑客松的话，花2天时间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之后，后面我们再跟政府牵上线做孵化器，然后孵化完了以后，再搞这种，比如说创业导师啊，给他们再
对，
辅导。
我觉得你们就走 YC 那条路就可以了。
对对，就这个意思。我们就准备往这个一路走过去，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2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鼓励他们在 OPC 创业过程中多多了解开源技术，把一些现有的开源的东西用起来，不要动不动就去花商业的钱。另外一部分呢是他们的创业本身有些东西也可以开源出来，也可以成为社区的一份子。然后就是大致是这样一个想法，两位听听看是不是靠谱啊？
这个东西靠谱，肯定是可以靠谱的，
可以靠谱，
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有 AI 它所以就可以靠谱，我觉得跟这个关系不大。为什么可以靠谱呢？因为很多创业团队就是一两个人开始的呀。你像 YC 当年，不是当年啊，他们一直就是做小团队的创业的这种生意的，一个人或者一两个人，你们想创业。很多事情你们都没头绪，对不对？但是你们有好的 idea，而且你们有很强的做产品的那种热情。好，那 VC 来帮你，我帮你牵线搭桥啊！我这里有共享的办公的空间，很便宜的租给你，甚至就一段时间免费给你用啊！我占你一点股份，他们就是吃这个生意的呀。所以说，小规模的创业团队这个本身就不是问题。 关键是你那个点子以及那个点子背后的市场化、现金化的可能性是不是成立？至于说很多东西，比如说注册公司啦、财务啦、法律上面的一些东西啊，这些东西说实话做得好的话，一个外包公司可以解决几百上千家这样的创业公司的业务，根本没有问题。像苏州也好，你说的你们重庆那边的也好，如果政府真想干这活的话，这种事情很容易做到。不用 AI，而且 AI 还会有很多麻烦，法律上说不清楚。就有一些很靠谱的对接的外包公司，外包公司一个行政、财务、法务相关的单元就可以对接一堆的这样的公司。好，那接下来就真正有实质性变化的，就是因为有 AI 了，所以我可以更快的把我的 idea 变成实际能够上线的产品。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猜想。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我现在还没结论啊。我觉得在某种情况下是可能的，但是还是需要这个团队的人他是有经验的。如果他没有经验的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 AI coding 已经火了这么长时间，它 full speed 就是全速的往前冲，起码有一年了吧？有什么 end user 使用的产品是 AI 做出来的？有吗？
哎，这个 Cloud Boot 不就是吗？
这不是终端产品，这是给程序员用的，而且很多程序员用不好。它是一个很蹩脚的命令行的东西，能忍受它的都是有相当基础的程序员。一个给终端用户的使用的产品，反正没有特别成功的，可能有小范围做的吧。这个，比如说我不是做了一个围棋的程序吗？我个人认为品质不错啊，但是它也没什么人用，因为我也没宣传推广它。
对啊，
所以做一个好的产品跟 AI 的关系很大吗？不一定，可能很多关键的要素不在 AI 上面。AI 能帮你快速的把想法变成原型，这个是应该是没问题，前提是你团队里面有一个比较懂行的人就可以做到。好，那这只是完成了其中很小的一步啊，是不是？所以，跟你创业。就是我们这些人无所谓啊，我们现在这个做的东西，一个是验证我们的想法，对吧？一个是说不定以后可以变成一个好的产品的雏形，这些都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做一个 OPC 啊，你真的是想把它作为你的创业项目来运作的话，那很可能关键点不在 AI 这里。这个是我觉得在做 OPC 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关键的判断。也就是说，一人公司也好，两人公司也好，它本来就是有可能成功的，很多优秀的创业企业就这么起来的，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啊。然后大家也不要认为以前我没法成功，现在因为有了 AI，所以 OPC 这件事情就能成功了。那我觉得这个也不靠谱，因为 AI 并没有真正改变这个市场、这个社会里面的核心逻辑。
姐，
但是
现在像
老庄去
OPC，
做 YC 的那个事儿，我是支持的，我觉得挺好。
我也同样支持，而且现在学校里面也都特别支持，包括老师和同学的 OCP 这件事。对，一方面呢，确实也是经济啊相关的一些情况，以及现在的一些服务啊基础设施都跟上来了，再加上我的理解，确实 AI 是能够开始提升个人的一些，特别是对程序员、开发者来说，能够提升一个很好的生产力。只要他有足够好的一些创意，是希望帮他去把这件事情去做好。这就是为什么像那个 CCF 最先来干这个事儿，对，是希望来驱动 IT 行业的，特别是有了 AI 的一些支持以后，对，那这件事情呢，从我的角度，我肯定是非常乐见其成。但是呢，其实也担心，就是各个地方都一窝蜂的去上这些东西以后，是不是有足够的那个批，对吧？那个人来能够胜任这个事情，对，因为这里面他要求的其实就是你要有好的创意，你要能够去有市场，能够找到好的这种商业模式，对吧？这是我能够理解的。而且呢，我去年其实也看过，已经有几批在做，甚至有基于开源项目的去做这种，初创企业的这种孵化的一些，路演呀，那个 实训营呀，对，其实也都有了。对，那当然，因为今天个体的能力越来越大和服务跟上以后，是不是真的能够跑出一些百花齐放的一些好的点子？对，其实刚才庄老师介绍的那些一些好的点子，其实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如果真的能够往商业方向去走的话，我觉得还挺好。
以后你们就请我去给他们当导师就行了。
可以啊，可以啊，这必须啊！哎，
我
对，
有很
这是个
多
好主
这
意。
个经验可以跟他们参考。比如说，在 AI 时代，你要做一个软件产品，怎么比较容易成功呢？你千万不要做互联网的 to C 的产品。
对，
你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做企业内的软件产品，或者是跟数据、重数据相关的那些分析啊、应用的那些产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产品的用户相对比较少。它对什么界面啊、用户交互啊那种要求没那么高，它核心就是只要把逻辑走顺，把数据该处理的处理对啊，meet 系统就是处理数据，然后数据应用就是去应用这些数据，把这些逻辑搞对，你就一定有价值啊！不要去做互联网 to C 的产品，那个太挑剔了，而且市场太卷了啊！就类似这样的有很多，我觉得是可以去分享的，所以。其实跟原来在创新院的时候很像，老庄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创新院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招的全都是顶级技术人员，没有做市场的，没有做用户的。当年老郭把我招进去，主要希望我就做这个事情，
对，
但后来我发现做不下去，原因就是每个团队都很独立，而且每个团队都很自以为是，
是啊，
我没法给他们提供建议，他们都有很多想法，
对，
但是后来我也找了一些办法，就是我同意你的想法很好，但是你还是需要一些这样的人，对吧？你需要运营的人，你需要什么什么的人啊？他们开始慢慢接受，所以后面创业开始招一些运营啊，招一些设计的人才，就是从后面才开始的。其实这种东西就挺，其实最后成功是看这些啊，就是 AI 能做的事情是很好，那只是缩短你 release to market 啊 RTM 的时间而已，它不解决你行不行的问题。
好，就这
然
么定
后
义。
就是，我也比较不赞同有一些人讲的观点啊，说 AI 的这些产品不够好不要紧，我们先造10万个垃圾出来，里面总会有些好的东西。这个是肯定错误的，就是以我做产品的经验，垃圾就是垃圾，10万个垃圾里面也不会有一个精品，精品是专门的一种路线做出来的，你用做垃圾的办法是不可能做出真正的产品的。
我说就这么定了。以后就请你来做导师了，回头我们重庆开课就找你来。
好呀，没问题，
对，
我肯定，
绝对可以的，
你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了。
是，
好，那这个我们先说到这儿啊。今天话题最后一个，我们来聊一聊，因为今天是我们第200期嘛，我们把主要的纪念活动会放在4周年啊，也就是春节后的节目和相关的活动安排里面。200期我们就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自己。这200期的一些印象，我们会从2个维度来回顾啊。一个维度是看看我们最早期的几期节目，啊，我们几个都去回去听了一下我们第一期、第二期的节目。我们第一期节目的标题是叫《俄乌冲突、冬奥会和编程机器人》，这一期是在2022年的2月28号，所以我们的周年庆就是在2月28号。这个第一期我们讲俄乌冲突，其实我们没有讲很多俄乌冲突，因为我们刚开始做，我们不太敢涉及太政治的话题，怕被封。我们当时聊的实际上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因为俄乌冲突就是2月21号，反正就是二十号左右开打的嘛，冬奥会也是那个时候开幕的。谱子来参加冬奥会开幕式，回去就开始麻了啊。我们当时实际上聊的是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在开源领域开始出现了对俄国人的一些限制，比如有人说 GitHub 会禁止他访问，后来证明其实没有禁止啊，但确实有一些大的项目把他的贡献者啊，把俄罗斯贡献者排出去了啊，所以当时我们在讲地缘政治会怎么影响开源这样的全人类的共同的协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聊了冬奥会里的科技。然后聊了编程机器人，我们第一期实际上就聊了编程机器人啊。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聊了4年都一直在聊编程机器人啊，今天又在聊啊。 完了是第二期，第二期题目是元宇宙，当然还聊起别的东西啊，但是我们重点聊了元宇宙。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个时候2022年初 Meta 在猛炒元宇宙的概念啊，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人跟进啊，很多人觉得元宇宙就是未来了，但是我们显然是非常不看好的啊。我们不看好不是别的原因，是有很多技术上啊，包括商业原理上的原因，我们就不看好。后来果然它就栽了。然后，另外早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期是在2022年的12月11号第42期，那个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因为2022年的11月30号，ChatGPT 正式的对外服务了，掀起了我们这一轮的 AI 的革命。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前面有大半年的时间是在前 AI 时代聊的，那个时候内容跟现在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后来有一个感想，就是进入到这个时代之后。AI 的话题抢占了太多的信息空间和资源，以至于计算机科学这个领域好像就没别的东西在做了。这个其实我觉得挺遗憾的啊。其实计算机这个领域还有很多别的好玩的东西，比如虚拟现实什么的，现在都没人提了。这个
对。
是第一个，就是我们早期节目的样子。另外，我们等一下会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前三名，我们现在统计下来的历史前三名收听的。有哪几个节目？行，那看看你们两位对我们早期节目的是怎么一个观感？
我先说一下，对，因为我今天下午特地听了一下的，我把我们的前三期，我哎哎，而且还仔细听了一下，对，然后呢，就是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风格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呢，我觉得我们一开始的质量也挺高的，唯一有一个变化的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开始嘛，我们的内容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时左右，而且呢，最开
对，
始的几期都是几个大的话题，对，并没有像我们现在形成了一个比较丰富的，对吧？你看我们现在的栏目，我们有新闻、有话题、有荐书，还有一些名词见尾，还有一些历史等等，对，这个也是我们陆续摸索出来的。对，但是呢，一开始我觉得我们的每一期的那几个话题，我觉得质量还是挺高。而且呢，像刚才李老师提到的俄乌呀、AI 编程呀这些东西，到现在其实都有某种形式的延续，对吧？你看，战争也还没有结束，我相信后续等有突破的时候，
是，
我们肯定还会聊的。
居
那
然
个
还没
AI 编
打完，
程，对的，居然还没打完，AI 编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里面还在聊，是不是？对，但是呢，我确实感到啥呢？确实变化太快，时间也是太快，这是让我感到非常那个有感触的吧？对，就是没想到一下子就有200期这样一个过程了，而且呢，我总是会有一些冲动，就是我们内容真的还挺好的。除了咱们的这些播客以外，有没有好的办法？对，我还是想办法，今年想办法把我们的节目，包括里面的一些内容，有更好的一些呈现。对，因为现在有了 AI 以后，对吧？再叫上我们的感兴趣的同学，对，有文字稿，对吧？有其他的一些宣传的一些方式。对，即便我们第一期、第二期，我还是觉得你们也还是。放在现在其实也不过时，还是有挺多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观点，对吧？特别是李老师的一些，而且呢，像第二期元宇宙，对，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讨论过，为什么像一些 AI 设备现在一直没有的原因。对，而且呢，我记得我们应该就是上个月也讨论过类似的。对，所以说呢，就是
眼镜
我们
儿。
还是有对眼镜，对，因为我们在第二期里面，我们也讨论过为什么头戴的这个没有成为主流，以及为什么它以后也不太有希望能够有大的突破，就是因为它的一些物理的一些限制。对，那我们的眼镜其实也是这样。对，那这个呢，确实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没有再听到太多的像 Web 3呀这样的一些，以及这种 VR 的一些 硬件的一些突破了，对，全部都是今天 AI 的一些 agent 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对，这个呢，其实我觉得还是我还是觉得我们的节目还是比较过硬的啊。对，那现在呢，因为每期都将近2个小时左右，对，而且呢，内容也挺丰富了，对，就感受到就是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对，无论是科技界的。包括政界的，对，以及全球世界范围之内的，对，这些话题还是挺多的，对，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我就先说这几点。
我也听了几期。尤其是我们第一期在聊 AI 辅助编程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兴奋点和那个时候的担忧，包括讨论那些话，我记得我原话就是说，那 AI 写的东西我们人来不及看怎么办？大概是这个意思。就那个时候到现在其实就没变过，我们的担心到现在还是这样。
答案就是不看了。
对，但是这个是有问题的，这个是风
我
险
还是
非常
看的
大
啊，
的。
我现在要跟大家说，我的工作方式我还是会看一下
对，我基本上已经不看了，我最近用 Code X 写的代码我已经不看了，我就直接看跑出来的能成就成，不成我就让它再改。
对，一次性的临时跑一下的那种功能性的，我觉得问题不大。但如果你写的是一个库要给别人用的，或者你想长期维护的，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得看，只是说可能不用看那么细，但模块结构我觉得肯定是要看
那是，
的，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除了自己听节目之外，我就是因为现在用 Open Code 嘛，然后我就把我们有一个听友，他不是每一期都把我们那个字幕做出来，然后放在 GitHub 上，
对。
然后我就把那 GitHub 仓库下回来，然
我
后
们最
让
老的听友
Open Code，
之一。
对，然后我们用 Open Code 加 Kimi 2.5，让他就帮我分析。我稍微读一下。就是说，他是这么总结的，节目数量是199期正式加17番外，这一档是3人对话式播客，以轻松闲聊的方式讨论各种话题。节目特点是3人轮流主持，开场通常问候天气，寒暄，每期讨论2到4个主要话题，风格口语化、接地气，带有幽默感。偶尔进行线上线下听友互动活动，这是风格和形式。然后主要板块包括科技话题，这是核心内容，有人工智能、开源技术、操作系统、芯片与硬件，国际政治与时事、中美关系、贸易战、科技脱钩、懂王政策分析、日本、欧洲、诺贝尔奖等国际事件评论，这是第二大个板块。第三个板块是经济话题，第四个板块是社会热点，第五个板块是游戏文化。第六个板块是体育话题，我就
这
讲得
儿没有
很
提
清
到
楚，
荐书吗？
没有，没讲荐书，他漏掉了。
这是很明显的错漏啊。
是，然后呢，说节目的独特视角是，首先是技术视角，主持人都具有深厚的技术背景，对 AI 开源操作系统话题有专业分析。第二是数据驱动，经常引用具体数据，如 GitHub、GDP。排名、OpenRank 等等，
这OpenRank 这。
第三个叫批判性思维，对热点事件保持理性分析，不盲从主流观点。第四个叫中国视角，关注中国科技发展、国际地位，同时保持客观理性。第五个叫长期观察，节目持续多年，形成了对科技、政治、经济趋势的长期跟踪观察。然后他所分析的听众群体。主要包括科技行业从业者、程序员、产品经理，对国际政治经济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开源社区参与者，还有关注科技发展的普通听众。这档播客的特点是信息密度高、视角多元、分析深入。三位主持人各具特色，形成了良好的互补，使得节目既有技术深度，又有人文关怀，同时保持轻松愉快的氛围。
发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是照念的，否则我也不好意思说了。然后我还提了一些更多的问题，其实是说，我就问，就是说在人工智能领域，三位主播的观点是怎么样的？然后在这199期的节目里，主播们的观点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他也总结说，比如说，庄表伟的观点主要是技术实践派，关注 AI 的实际应用和工程实现。因为他自己在写一些什么东西啊，计划开发什么项目，我就不一个念了，否则太长了。然后王老师的观点主要是教育导向，关注 AI 对教育和社会的影响。然后李老师的观点是属于战略分析派，关注 AI 的国际形势、宏观趋势，关注中美 AI 竞争，深入分析什么什么公司的 AI 战略，然后理性批判，对 AI 炒作保持警惕。等等等等，这是我们三个人的观点。然后再说到我们的观点变化，首先叫做从观望怀疑到积极实践。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讨论 AI 的时候，都还是处在一个观望状态的，但是现在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进入实践层面了。然后
那是
呢，
因为到这个坎儿了。
对，第二个呢，叫做从理论讨论到工程实践。第三个呢，是对 AGI 的炒作。警惕性增强，到第四个是更加强调人机协作而非 AI 替代，开始对本地部署开源的东西重视起来了。这就是我们观点演进的一些时间线。
不太准，但是也抓住了一些。其实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也很关注本地部署，现在反而是主要最近老庄在搞嘛。
对，
现在其实不是本地部署最好的时候，最好的时候是去年上半年。
是，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分析啊，他的轻重其实是有问题的。他
有问
太重
题。
视最新的一期了，因为
其
最
实。
新的第199期，所以他的很多引用是从199期引用出来。
对，你问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的非常好。第一，这是人类会自然而然比较关注的事情啊，尤其那种有一定的思维深度的，他一看就会关注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现在 AI 的短板，是它的软肋，就是人类的思维啊，它会在很长线的、很散乱的信息里面，比较快的从面上抓出很多要点。我现在的感觉，AI 在抓这种要点的时候，它基本上是随缘，就是我抓到就抓到了，没抓到也就没抓到了。所以你反复问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变化。这个是可以预见的，但它基本上抓到点呢都是存在的点，但是轻重缓急它就很难把握
那是没办法，是的，
了。这我觉得是现在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没办法，短期内我觉得解决不了。
我再读一段很有意思的，我又问了，就是说我们三位主播在中美的全方位竞争方面各自的观点如何？主播们的观点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他就总结三位老师的观点啊，李俊老师的观点属于战略分析派，就是你还是始终。比较偏战略分析的核心观点是，中美竞争是结构性、长期性的，中国应该采取理性务实的应对策略。首先，竞争不可避免，目前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反对速胜论和崩溃论，要强调实力对比。这是你的观点，他是这么总结的。第二个，我的观点还是属于技术实践派。关注中美在技术领域的具体的竞争态势，强调自主创新和开源生态，高度重视卡脖子问题，认为中国开源发展是突破美国封锁的重要途径，然后比较实用主义，反对情绪化对抗，主张做好自己的事情。王老师还是教育和社会视角，关注中美竞争对教育、人才、社会的影响。强调 AI 时代人才竞争的重要性，关注中美教育体系的差异，推动 AI 教育进入中小学，提升全民素质素养。这是他原话啊，我觉
这
得
些
总结的真的挺好的。
不知道是在哪一篇里抓到了一些信息。
对，然后关注 AI 对传统教育的冲击和机遇，然后下面还有一些什么时间线啊什么的啊，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反正。最终它的演变，经过199期节目的演进，三位主播在中美竞争问题上形成了成熟、理性、务实的分析框架。首先是接受现实，第二是战略耐心，第三自主创新，第四做好自己，第五灵活应对。 他们的观点演变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对中美关系认知的深化过程，从早期的震惊与不适应，到中期的焦虑与探索，再到近期的理性与自信。这种转变既基于中国实力的实际增长，也源于对美国政治经济现实的更深入理解。
嗯，这个非常新华社了，这已经
很有意思。就是，这就是，也是一个 AI 的玩法，对吧？也是一个，替代我们自己做总结的一种第三方的视角。
嗯，对，这个确实挺有意思的。我们听友如果有时间的，尤其是我们后面加入的一些听友，我强烈建议你们有兴趣可以去听一听最早的那几期。
对，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很多听友是后两年，就是2024、2025年加入进来的。2023年的很多人根本没听过，但其实有些东西它不是那么时事性的。我们比较多的聊时事，也就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而且我们一直控制它不要占太大的比例，不能超过每期节目的一半的时间。还是希望多聊一些有时间上的长期性的一些话题。啊，最后说说我们历史前三名啊。目前我们收听的历史前三名，第一名是183期，标题是可控核聚变还有多远，这个是很近的了，这是去年应该9、10月份的一期了，当时我们系统的讲了现在可控核聚变所处的阶段。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期会最高，它领先还不少，这个我真的搞不清楚，这完全没法分析。然后第二名的是145期，这个是2024年的最后一期。2024年我们做年度的总结和2025年展望的那一期，标题是愿大家都有美好的2025。第三名是149期 DeepSeek 和星门。这是我们2025年春节回来的那一期，就是 DeepSeek 风暴之后的那一期，重点讲 DeepSeek 的这个事件。还有美国当时炒作的非常大的一个 Stargate， 那个时候董王刚刚在 2.0 开启，做的第一个大事就是跟软银啊还有阿拉伯那些国家签了个大单啊，支持美国的 AI 啊 Stargate 星门的计划，当时聊了这一期。啊，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会很多，当然跟时间有关系啊，就是往后的话新的这一些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人数肯定是在上涨的嘛。就大概是这样，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回顾一下。
嗯，其实我最后一句话的感想就是，本身这就是非常愉快的聊天的过程，只不过把它录下来然后分享给大家。
对，
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坚持，恰恰是因为它没那么必须要做成什么样的这种探索，一直主要还是以聊天为主，
就是满足我们的输出欲望为主。
对，
嗯，给大家听为辅。好呀，那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这些话题啊，也非常感谢大家200期的陪伴啊，后面我们应该还会，我觉得还能继续做挺长时间。
嗯，对，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一起来分享啊，来跟我们交流。好的，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